婚姻走到临界点，母亲一句话翻转结局。失眠、腰伤奇迹痊愈，打造饭店内的教会。台东联导会主席、台东兴起教会主任牧师高永旭，一位不辞辛劳、热心投入国度服事的青壮年牧者，过去也曾走过前途茫然、婚姻岌岌可危的困境，而近前的母亲不放弃为他祷告，帮助他连结回到信仰中，终于浪子不只是回头，还成为更多家乡学子的祝福。观众变成当事人，亲身体验神的真实。高永旭牧师成长于台东金伦的排湾族部落，由于教会就是地方的生活中心，所以他从小就随着家人参加教会聚会，但对信仰并无特别感受。直到青少年时期，外国短宣队来当地举办培灵会，在30多年前的部落，极少有机会见到外国人。年少的高永旭和同侪们便单纯因着好奇而前往围观。一开始他们纯粹当观众，看到前方有许多大人被圣灵充满，有人哭，有人倒下，最初他们还嬉笑以待，没想到下一刻竟换高永旭自己被电流般的感觉灌满全身，随之无法克制的大哭起来，周围朋友们也陆续被圣灵充满。我那时哭得很严重，但哭完觉得如释重负，虽然还是十几岁懵懵懂懂的学生，不是很了解这是什么，但自此深深烙印，知道教会是有圣灵、有全能的地方，不只是个宗教。高永旭牧师回忆，逃脱黑暗的世界。然而，世界诱惑是如此多，以至于当他到外地读书、进入职场，便渐渐远离神，迷失在五光十色、社会复杂的漩涡之中。我被世界吸引，拼命想赚钱，有一段时间在八大行业、声色场所上班，染上不良嗜好，也交了很多不好的朋友。那时高永旭有酗酒的习惯，也因着长期失眠、疑似的忧郁症和躁郁症，必须靠酒精才勉强能进入半梦半醒。当时的他已进入婚姻，因着夜生活工作而日夜颠倒，与妻小作息相反，夫妻俩变得见面就是争吵，也多次谈过离婚，生活可谓一团乱。当时一筹莫展的妻子在无助之下打电话给婆婆，身为教会长老、信仰虔诚的高妈妈时常在背后为他们祷告，还从家乡把高永旭学生时期的圣经带来，并提醒别忘了还有上帝可以帮助你。面对家庭濒临破碎的高永旭重新回到上帝面前祷告，如果迷还在，没有忘记我，求迷就来救救我。然后他随手翻开圣经，刚好翻到约伯记，便一口气读完。接着神奇的事发生了，连续一个半月失眠，痛苦不堪的他竟然就此睡了2天。起床后我打开 BB 口行动呼叫器，一堆人在找我。他惊讶且深深感受到上帝听了我的祷告，原来耶稣基督是真的。高永旭的妻子罗宁佩也开始自己翻开圣经，并且越读越有兴趣，还从头到尾读完，也开始观看 Good TV 好消息电视台，跟着节目一起晨祷。接下来高妈妈积极地请认识的老牧师来探访他们。有一次罗宁佩因为生产后加上拉伤导致腰痛不已，高妈妈立刻带了一位部落的老牧师前来探访。过程中老牧师用排湾族语为他祷告，并说道，你听不懂没关系，只要在心里说我相信就好。没想到罗宁佩真的只是在心里说好吧我相信，背后就像是有电流窜过一样，他心里马上知道自己的腰痛的医治了。原来你们家讲的耶稣基督是真的。自此罗宁佩渴慕追求神，主动带着孩子和丈夫一起到教会服事。当夫妻俩认真投入，越发认识信仰，在职场上也产生出神圣的不满足感。那时的他们在金融业工作，2012年 夫妇同至以色列参加特会，从祷告和讲员信息中，二人都领受到上帝对其说话，特别是感受到耶稣基督再来的迫境，需要更多工人起来服事。当讲员呼召全职服事时，夫妻两互看一眼，便一起凭着信心走到台前跪下回应。此后他们进一步讨论，经进食祷告后，更加确定全职感动。那时的特会是走摩西出埃及的行程，当晚夫妻俩在西乃山下向神祷告，明天出了埃及永不回头，当下剪掉所有信用卡，表示愿意变卖一切跟随神，也希望身上的房贷能有妥善处置。由于住家的社区已多年没有交易，不知如何定价，没想到回台隔天就有邻居卖出房子，产生一个参考定价。后来高永旭的房子在不到一个月便卖出理想价钱，他并很快的以优惠价钱租到亲戚的房子。信心的旅途。后来高永旭在部落担任长老，夫妇一起负责儿少事工，认识同部落同为台湾族人的冯小兰牧师。那时冯牧师成立兴起教会仅三年，在台北牧养原住民青年。因高永旭有很大的负担在原住民族群和建立敬拜祷告的殿，双方经多次祷告，高永旭牧师便在冯牧师的成全下，于台东从零开拓台东兴起教会，一路至今已七年。最初没有资金，夫妻俩先凭信心租了一个小空间，未料祷告二天后，就有一间公司因结束经营，把各式各样的办公设备送给他们，包括桌椅、冷气、白板等，且状态都很新颖，让空荡荡空间内的物品瞬间到位。牧会前三年，他们好几度存款见底，没钱吃饭，无法帮孩子缴学费，但上帝总会及时差派陌生人来奉献。高永旭牧师夫妇的信心也不断被扩张，深信上帝会为其负责，预备够用恩典，成为弱势家庭的祝福。有一次，高永旭牧师听到教会所在社区的儿童因为放学无人照顾，跑到教会附近的工地玩耍，却不幸意外坠楼身亡的事件，让他相当震惊难过。此后他对弱势家庭的孩童越发有负担，于是展开课后陪读班，提供孩童在放学后能有安全的学习环境。四五年来已服务超过50个家庭。我们教会总是很热闹，几乎一周七天都开门，被年轻学童充满的教会洋溢着青春气息，牧者付出时间陪伴孩子们，大家一起吃饭生活。前阵子台东兴起教会开始义卖宅配红尾白虾，多年来一步步建立产销平台，除帮助当地居民，也是为支持陪读班和弱势家庭基金补上当地奉献的不足，而陪读班的孩子们也会一起帮忙包装虾子。过去曾在教会受栽培，后来离乡念书的年轻人亦会定期回来打工帮忙。此外，台东兴起教会也经营公益二手小铺，将义卖所得投入偏乡和海外短宣。五星级饭店内的教会。去2020年12月起，台东兴起教会迎来一个很大变化，每周主日崇拜不再于教会内举办，而是改到台东五星级饭店纳露湾酒店进行。因为教会的空间已经不够用，但还没有更大的空间承租，也还没钱建堂，加上教会位在二楼，没有电梯，长辈来的时候很辛苦。高永旭牧师表示，在饭店聚会的这几个月，有少数会友还在适应，但也让许多人更深思考到，教会不是一栋建筑物，会众本身才重要，彼此的连结关系要更密切，小组要更强壮，即使到户外公园聚会，我们这群人也还是教会，并且在饭店聚会至今已有10位新朋友受洗，也更多人投入门训系统接受装备。他认为 在饭店举行主日崇拜并不会失去教会的本质，因教会的重点是委身在基督的身体，伴随而来的优点包括外地人和未信者更容易踏进来，所以新朋友的比例变高。虽然每次聚会要搬运很多设备很辛苦，但感谢主，我们的同工各尽其职，都是神的带领。目前台东兴起教会的会友人数，成人大约70人，儿童大约30人，希望未来能找到合适的长租空间，齐心建造教会。本次采访的最后，谈到高永旭牧师从2018年担任台东联导会主席至今，预计于今年底前卸任，想必本身教会事工已十分忙碌，是什么动力使他额外投入国度侍奉？高牧师坦言，在祷告和事工上连结众教会，并不是轻松的工作，但既然被选到这个位份，就认真对待主的托付。教会不能单打独斗，这是地区性的征战，大家在一起就是大的教会，才能对城市有影响力。高永旭牧师说，这段时间自己在合一的旅程与国度上学习甚多，并打开眼界，他深感每个肢体都有不同的特质，期待众教会同心合意，警醒站立和广传福音，面对更多挑战的未来世界，提前扎根，积极预备迎接耶稣基督再来。